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4月6号到4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德国法兰克福大陆游客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好。德国金融重镇法兰克福是座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有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机场和国际知名商展中心，中年游客熙熙攘攘。冬去春来，2016年初春的法兰克福迎来日益增多的大陆游客，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在景点等候他们，或走到他们跟前讲述法轮功被无辜迫害和中共残暴的事实真相，并送上相关的真相资料，劝人们三退，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以保平安。当人们了解真相后，便义无反顾同意三退，并感谢做退党义工的法轮功学员，感谢法轮功。
中国游客称，要坚持，中国就靠你们了。法轮功学员在观光景点摆展板、发资料、讲真相，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热门景点上最特殊的一道风景线。台北国父纪念馆是中国大陆民众游台必到的热门景点之一，许多游客在这里看到、听到法轮功真相，更有明白真相的中国人请法轮功学员帮助他们退出中共邪党及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及时为自己选择，奔向光明的希望与美好的未来。一就是要三退。两位来自新疆的中年男士告诉法轮功学员，他们在美国看过真相资料，他们说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多，当他们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后，知道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很受欢迎，中共政府做错了。两人分别取了化名退出邪党组织后，神情轻松愉快地向学员不停地道谢。一对60多岁上下的夫妇看着展板图文，先生表示自己是北京的大老板，只关心赚钱，不涉政治。听完学员吴女士讲述天灭中共的原因与必然，以及退党保平安的重要性之后，两人取了化名声明三退，并表示幸好停下来听了看了真相。一位60多岁的先生在真相展板前细看良久，看了又看，似在等待着什么。法轮功学员吴女士走近问他是否已三退，这位先生立刻请吴女士帮助三退，看着自己的名字记录在声明三退的纸上，他紧握吴女士的双手，激动地不断点头鞠躬道谢，湿润的眼眶充满了感激。几个月前，一位年轻的妈妈走到吴女士面前，手指着一名7、8岁的小女孩说，我们妹妹说请你给她起个化名三退。吴女士问小女孩，你上学戴过红领巾是吧？帮你取个化名叫方莲好吗？小女孩回答道，好好，谢谢谢谢。母女俩好高兴，路口的红绿灯已经转成绿色了，手牵着妹妹的婆婆却不肯移动脚步，充满期盼的眼神望着吴女士。吴女士于是问她，大姐，我也帮你取个化名叫如意好吗？她问，是万事如意的如意吗？好好，谢谢谢谢。三人这才高高兴兴地跨越马路，还不时地回头向吴女士挥手道谢。二，中国游客要坚持，中国就靠你们了。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静之，去年11月开始每周2个下午到这个景点讲真相。4月5日这天，一位30多岁的男士走到真相点，对劝退的静之表示，刚刚在国馆广场上已经退过了。静之劝他要跟人家讲三退保平安， 天灭中共是必然的，因为他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善恶有报。男士听后点头说，法轮大法好。一位青年表示，他戴过红领巾，在静之帮忙下化名三退之际，他旁边的同伴愈加阻止，担心会因此回国有危险。那位青年不依，坚持要静之帮忙三退。静之说，现在已有超过2亿3000多万人退出邪党组织，这是在救人，不会害他，帮他起了化名三退。那青年马上弯着大拇指和食指的手势，高兴地说 OK。 数日前，静之在景点跟一位40来岁的中年男子讲真相，劝三退。那位男士说他已经退过了，并对静之说，加油加油，你们真的好辛苦，中国社会道德很下滑，你们一定要坚持，中国就靠你们了。三，台湾导游说，多看多听真相，才不会白来一趟。每逢假期都到国馆来讲真相的石雅，和几位常见的导游渐渐熟悉，见面时不免互相打招呼。次日这天，石雅与其中一位40多岁的女导游打招呼，又见面了，并问她是否有鼓励游客多听多看真相。女导游回答，当然有了，他们下飞机在机场就都拿了真相资料。有没有拿？导游回头问他的团员，团员们回答，有有，一下飞机就拿了。石雅接着问他的业绩如何，他回答更好了。石雅说，你帮他们有机会了解真相，好心有好报。导游略微腼腆地笑了笑，团员们开心地看着听着真相。一位高挺帅气的男导游专门带中国团，他表示每次都对团员说，台湾是个民主自由的地方，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要不然早就被取缔了，哪还能在这里给你们发材料摆展板讲真相。他们都有善心，所以你们来这里要多看多听，才不会白来。导游说，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明白，只是不方便公开说出来而已。导游带着佩服和敬意对石雅和学员们说，你们一直在救人，你们做的是很大功德的事。
福建宁德市3150人签名举报江泽民。自2015年5月兴起的溯江大潮中以来，福建省宁德市至今有3150位民众在举报元凶江泽民的联名状上签名。参与举报元凶江泽民的大多民众认为，法轮功好，真善人很好，共产党一贯骗人，害人手段毒辣，百姓很苦，而且司法一点也不公正，有权有钱大罪变无罪，无钱则小事变大事，百姓甚至有一点小小的事情都要被抓走，害了有的人家破人亡，有的无家可归，老百姓连什么话语权也没有，真是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了，共产党早就该灭了。以下是我们在征签过程中收集到的民众的反馈。徐先生说，我家大小本来过得很好，我女儿原来一身是病，练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全家大小感念师恩。不久女儿因为发真相资料遭非法劳教，从此整个家庭被搞得鸡犬不宁，一家人给江泽民害得好惨。他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大坏事，我不告他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叶小姐说，江泽民原来这么坏，坑害了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都不敢相信法轮功。徐女士说，天安门自焚造假欺骗了多少百姓，一直以来都相信自焚是真的，原来是做了假。肖女士说，江泽民害了多少人像瞎子一样盲目地去迫害法轮功，迫害得那么厉害，真是禽兽不如。今年82岁的钱大爷说，以前给共产党搞得连饭都吃不上，后来迫不得已有了一点钱，为了求他们办事，给那些当官的吃了100多万元，吃的是我的血汗钱呐。江泽民就是共产党的头头，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大坏事，人人都应该告他。肖先生讲，我妈去世前交代说，到世界结尾有人宣传念9个金字，那一定是正的，要好好接受。果真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功的9字吉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传给亲朋好友，大家念了都感觉太好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大家应该联合起来把他告倒。徐先生明白真相后，全家四代人诉江。徐先生说，在江泽民专制的这些年里，民风都被他给搞坏了，到处都有贼破宰、抢劫、偷盗、耍流氓，比比皆是，民众怨声载道。
周向阳骊山山案重新开庭说明了什么？作者飞瀑。法轮功学员周向阳、骊山山夫妇的家属和律师对天津东丽区法院的法官张亚玲控告后，最近东丽区法院明确承诺对周向阳、骊山山将重新开庭。周向阳、骊山山夫妇于2015年3月2号在天津再次被绑架。天津东丽法院2015年11月30号上午第一次非法开庭审理周向阳、骊山山。因骊山山的律师未到，周向阳的律师被法官两次无理警告，使他不能正常辩护，无法维护周向阳的权利。周向阳无奈当庭解除对律师的委托，并明确向法庭要求重新聘请律师。针对这种情况，按照法律规定，法官应当宣布休庭，半月后择日开庭。但是法官张亚玲无视法律，仍然继续违法审判。2015年12月30号，周向阳父母拿着周向阳签字的诉状，分别到天津东丽区检察院、法院、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第一分院，控告张亚玲严重违法的行为，同时对公诉人代号菊也提出了控告。2016年3月17号，骊山山的母亲、周向阳的母亲及律师一起到东丽区法院见法官张亚玲，正告他不许再无理打断律师的发言。张亚玲自觉理亏，说自己不会再那样了。对已经审过的法轮功案件重新开庭，十多年来可谓极其少见。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何谈违法？中共不法人员绑架、构陷、审判法轮功学员，是为了掩盖自己迫害无辜的罪恶，借用法律的形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而已。中共公检法相关人员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哪管法轮功学员冤不冤、屈不屈，更不管自己践踏不践踏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哪有对法轮功学员重审的道理？而如今竟然要对法轮功的案件重新审理了，这说明了什么呢？首先说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幕后人员都在纷纷为自己留后路。中共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只是走形式，法官也只是个傀儡，定什么罪、判多少年早已内定好了，都要上报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法官只是在台面上走个过场，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案件，610让判多少年，法官就得判多少年。这样的案件要重审，按照过去的惯例，根本就过不了610这一关。而如今法院表态要审判，这在承认先前的审判违法的同时，也说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人员在撒手。在全国十多年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天津起的是带头迫害的作用。1999年，当年法轮功学员的万人大上访，就是江泽民团伙在天津挑起事端，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在随后的迫害中，天津所使用的迫害手段异常邪恶。周向阳原本是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造价工程师，因为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判刑9年，先后被关押在天津铁路看守所、天津青博洼劳教所、天津双口劳教所、天津蓟县余山劳教所、天津河西看守所。2003年5月31号被非法判刑9年，期间遭受种种酷刑，被彻夜电击致遍体鳞伤，连续30天熬夜，多次灌小号、野蛮灌食等等。骊山山坚持为周向阳申冤，2006年和2011年两次遭监狱报复、非法劳教，共计近40个月。周向阳以前被迫害，曾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关注的案件，他们夫妇为法轮功抗争的事迹传遍海内外，这也是外界观察中国人权现状的特殊案件。诸多原因使得参与迫害周向阳夫妇的中共官员不得不缩手。其次，说明面对法轮功，法院法官在重新衡量。即使不讲周向阳夫妇在海内外的影响， 现在大陆内部的形势也迫使东丽区法院的领导和涉及的法官不得不对非法审理的法轮功学员案件重新审视。2013年8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即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2015年5月1号，最高法院开始实施关于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强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如今周向阳家人控告法官张亚玲违法，检察院、法院就得受理。法轮功学员连江某某都敢告，控告他违法又有什么不可？周向阳夫妇的案件根本就不够立案的条件，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违法，更没有犯罪。要是以前审判法轮功的案件，这些法官最容易推责任，案子是上级定好的，我只是负责宣判一下，我就这样判了，你不服可以告我呀。法官明知告不了他，因为当时的检察院、法院都不可能对法轮功学员提出控告的案件立案。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了，过去的立案审查现在变成了立案登记，是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何况主管迫害的上级官员自顾还来不及呢，现在许多人都不敢明目张胆的迫害。张亚玲为何在两位老人警告他时，他不得不表态不会再那样了？这是从法律和现在的形势的角度上讲。那么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角度上说呢，也非常能说明问题。2015年11月初，李珊珊的母亲和周向阳的母亲去天津东丽法院讲真相，同时两位母亲也把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和其他相关资料一并送给了法官。非法开庭前，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制作了大量的邀请函，邀请民众去旁听律师为周向阳夫妇做的无罪辩护。邀请函还送到了当地人大及许多政府部门。法轮功学员做的正不正，这还需要说明吗？哪有为开庭发邀请函的？法轮功学员不是遭受天大的冤枉，他们发这样的邀请函干什么？在真相面前，天津当局采取的是什么行动？派出大量的警察去警戒，那不是害怕民众去听真相吗？参与的警察哪个不知道自己是在知法犯法？警察维护非法审判的本身就是犯法呀，这本身也是迫害者将来被追究的证据。法轮功学员的邀请函、诉江状、对法官的控告状，使得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党徒诚惶诚恐。下一步怎么走，那得看他们自己。
新修订的《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透露的信号，李吉然。从2016年3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施行。同一天，1999年6月11号开始实施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废止。新旧规定有一个显著区别，旧规定中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在新规定中没有出现，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从基本的道理上说，上级的命令是错误的，那么警察就不应该执行这样的命令。可是旧的规定中告诉警察的是，这样的命令也得执行，因为犯了错不追究执行命令的警察的责任。这个旧规定显然存在诸多问题，因执行命令而犯错，那不是下达命令的上级明显先犯错了吗？警察不被追究，那上级不是更不会被追究？何况那下的命令只是犯错的问题吗？那不涉及到法律问题吗？难道上级命令警察枪杀无辜，警察就得开枪？旧规定不但不合理，而且违法。这个旧规定在为基层警察执行错误命令或违法命令开脱的同时，也把中共上层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其实当初中共搞出这个规定是有卑鄙的用意的，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实实在在做一个好人， 就是因为人数众多，引起江泽民的妒忌和恐惧。当江泽民要迫害法轮功时，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违法的问题。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将迫害推行下去，临时搞了这么一个规定。大家知道，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法律和政府权力部门之上的610。这个610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的文革小组。他虽说挂靠在中共的政法委，实际上他直接听命于迫害的首恶江泽民。这个610因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大家看看旧的规定，颁布的时间就清楚了，是1999年6月11日，这个时间与610成立的时间只相差一天。显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提前就已在违法的问题上谋划好了。就是因为这个谋划，使得无数的警察在无知中充当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工具。新规定中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因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通风报信、蓄意报复、陷害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等情形，将被从重追究。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造成了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摧残致死，致残的情况又有多少警察采用徇私舞弊、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陷害的手段谋害法轮功学员。新的规定明确告诉警察，这些都将被终身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新规定的出台无疑是告诉警察，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只要是不合法的，警察就可以不执行，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要被追究责任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因此希望参与迫害的警察赶紧醒悟过来，停止迫害，将功赎罪。
知足则欲，贪婪是欲。中国的文字能表意，通过汉字的形象就可以猜出文字本身大致的含义。欲和欲这两个汉字同音进行，但含义却大相径庭，一个代表富裕，一个则代表欲望。通过历史我们能了解到，中国古代属于农耕文明时代，先祖们通过种植农产品来丰衣足食，哪怕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中国都还是世界上的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所占人口比例也是很大的，所以人们种植的谷物能否获得丰收，就成了决定人生活水平的保障。因此，古人是很关心天气变化的，所以才有了种种神圣的祭祀活动，都是为了祈祷神明保佑风调雨顺，让大家有个好收成。中国的24节气也是人们在种植生产中根据自然规律探索出来的。不得不说，古人生活的简单而快乐，从汉字结构上就可以推断出来，欲有富裕、充裕之意。那古人造字时究竟认为什么是富裕、充裕呢？欲字从一从古，可见古人们认为只要有衣服穿、有粮食吃就是富裕了，吃饱穿暖就能觉得快乐，就会感恩神明的恩赐，这是一种多么朴实的知足常乐的心态啊。再看当下人的生活，吃饱穿暖这一标准早就达到了，很多人的衣服多得穿也穿不过来，有的衣服或者一年不会穿一次，吃的东西也是琳琅满目，但都不能满足人的口舌之欲。有的人越吃越饕餮，甚至不惜以伤害其他生灵为代价。纵然如此，当下的人们还是不快乐，空虚感越来越强，心理疾病越来越多，这都是源于人们的欲。 欲代表欲望，从字面上看都能理解，即使有了食物还觉得有所欠缺，这便是不知足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尤其是在无神论摧毁了人们信仰的今天，人们已忘记感恩。在科技的发展下，物质文明虽在进步，但精神文明却在倒退，人越来越没有道德底线。人心不古之后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如果人类再不反省自身，或许有一天真的会像有首歌中唱到的那样，摘一颗星星要盖高楼，爱一种自由燃尽石油，追一种富有却要挥霍所有，寄生地表的虫。我们啊，是先坠落或是先坠入自甘堕落，地球还在残喘，人类就创造末日，又何必等到上帝没收。知足则欲，得欲者乐，贪婪是欲，过欲者亡。
欲庸医险些丧命，明真相遇难成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英莲。一天早上，丈夫刚打开门，就见一位70多岁的老人站在我家大门口，对我丈夫说：“我孙媳妇在家吗？我想和她说说话。”丈夫一听，赶忙喊我，我闻声走了出来。原来是村里的一位大爷，只见他拄着拐杖，东倒西歪的样子。我便问：“大爷，咋变成这个样子了？”老人苦笑着说：“差一点见阎王爷啊，你就看不见我了。”我同情地说：“大爷，您来坐，在客厅里慢慢说。”老人放下拐杖，坐在沙发上，只见他的手颤抖着，眼里含着泪，断断续续说了起来：“前几天我突然身体不舒服，头晕，躺了2天，我儿子就把小张医生找来，小张问了几句就打开药箱，拿出针管药水就给我扎了一针。他走后，我突然手脚冰凉，不省人事，家人就找车把我送进了医院。结果医院里的医生说是针打反了，还让我住了几天院。我的孩子们一个个老实巴交，人最后没怎么着，就压着别多事。现在这个社会，没人没钱，打不了官司，忍了这口气吧。可我怎么也忍不下这口气。孙媳妇，我求你了，你是个热心肠，你给大爷做个主。”我脑子嗡一下，我是修炼人，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我不能做这种有为之事。同时我想起来，这个小张医生口碑很差，据我知道的就有2起医疗事故。我想安慰一下大爷，就笑着说：“大爷，既然家人已决定，那还是顺其自然，您老是个好人，没准吃亏是福呢。”我准备饭菜让大爷吃顿饭再走，可他怎么也不肯，只是说着：“帮帮大爷吧，就这一次。”我想大爷还没听大法真相，其实不就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救他老人家吗？只有大法真相才能从根本上救一个人呢。于是我说：“您上过几年学啊？您戴过红领巾吗？”大爷说：“上过4年学，戴过红领巾，但早就没了。”我说：“没了好，要它干啥？那红色是用人的鲜血染成的，是对人有害不吉利的东西。”老人连说不要。我说：“您可是个好人，您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空就念这9个字，得福报。”他说：“电视上不是把人都烧死了吗？”我平和善意地给大爷做了解释，并说：“自焚是假的，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了，您可别信电视上的谎言，都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现在全国都在起诉江鬼呢。”紧接着我又把几本真相册子用塑料袋装好，还有我儿子给我们买的核桃装在一起， 等他离开时带回去。最后我说，大爷，您记住我说的话了吗？他说，记住了，我就相信你。我嘱咐他，那您回去就照我告诉您的九个字，有空就念，一定会得福报。大爷连连点点头，大爷就听你的，就听你的。一个星期后，我坐车刚一上马路，就看见大爷向我招手。我和丈夫停下车，他大摇大摆走了过来，说，孙媳妇儿，你告诉我的九个字可真灵啊，念这九个字念得我吃饭也加量了，手杖也不用了，那事过去也就过去了，我也把它忘了。你大奶现在高兴地说，以后咱们就念这九个字，都得福报。现在我早上出去遛弯，见人就说法轮大法好。我听了这些，真为他感到高兴，更在心里感恩师父对众生的慈悲。弟子唯有更精进，让更多世人都知道大法的美好和超常，不辜负师父的救度。
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故事，作者英国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16年有余，发生在我身上神奇的故事特别多，今天我讲出其中的一个故事与同修分享。独自一人走在街上救人时，走平路还行，走上坡路就觉得吃力，因忙于救人就使劲坚持，回家后睡大觉。集体弘法时也因为忙于救人，就不顾个人的一切，配合同修尽量的多救人，回家后又得睡大觉。有一次同修们在里兹市中心集体弘法，活动刚结束，我抬头看见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云雾状的咖啡色物质，那物质从下到上，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像一栋大高楼那么大。我知道那是阴性的物质，瞬间我感觉那物质好像笼罩了我的全身，那些阴性微观粒子使劲而往我身体里挤压。当时我感到很累很困，回家后睡了好几小时。我知道这是不正确状态，就跟同修交流，同修说让我多发正念。三月下旬我发正念时说，师父，我愿意身体变轻，走路生风，走在街上多救众生。4月1号那天，神奇的故事就发生了。我去了伯明翰神运基地发正念，到同修们吃饭的时候，我不渴也不饿，虽然没吃没喝，可我还有吃得很饱的感觉，过了两天之后才喝水。几天后我回家了，每天煮点儿菜吃，就是清水煮白菜，煮萝卜或土豆，觉得太清淡太好吃了。有时把菜花芹菜等蔬菜做成素食锦吃，像生菜胡萝卜黄瓜之类的菜就生吃，几乎没吃面食或零食，更没吃过米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神奇的是，自从4月1号开始，我身体很轻松很舒服，动作轻快，在街上救人明显的比以前效果好，每周体重减轻一公斤，五周减轻了五公斤，后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又减轻了两公斤，我的体重稳定在58公斤。更神奇的是，2014年64岁的我满嘴牙齿都很坚固，一如既往的吃脆的硬的食物，在不知不觉中还长出了两颗智齿。随着2016年的到来，我的贪心出来了，我想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吃点儿也好啊，有时就吃点儿吃点儿的，逐渐的贪心越来越大。过中国年的那天早晨，突然间感到饿了，很惊讶，怎么我还有饿的时候，一连好几天早晨都有饿的感觉。早晨我就多吃面食，晚上少吃，每天吃两次，觉得生活得很正常。与此同时，我身体上就出现了两种感觉，一种是走在街上救人时间稍长一些，就觉得膝盖后面的韧带、软骨等软组织很软， 脚和小腿带动上面的肢体很吃力，这样的感觉有过好几次，心里有过负面想法，膝盖处有时有不舒服的感觉，我还能坚持救人，要发展严重了还怎么救人呢？但又想，我发这念解体这不好的念头，我是大法弟子，请师父加持我多救人。再有一种是，我坐着觉得不舒服，感觉自己体重又增加了。于是2月25号早晨，我称体重，一称62公斤，我不相信，没吃多少面食之类的，就长了4公斤、8斤。我又称了第二次、第三次，都是62公斤，我只好相信了。同时，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就跟师父说，师父啊，我体重增加了不舒服，对救人不利，我愿意去掉对食物的执着，身体需要的食物我就吃，不需要的不吃，走正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多救人。26号早晨，我感到身体轻松，动作轻快，我好奇的又称体重，一称60公斤，我又不相信了，又称了第二次、第三次，都是60公斤，我只好又相信了。可是我不理解，怎么一天能减轻2公斤，我百思不得其解，晚上跟同修交流之后就明白了。回忆起16年前，我浑身是病，都是医院治不了的顽固病，我听了女儿的劝告，跟女儿学着练了1小时法轮功进功。神奇的是，我身上的高血压、心律不齐、颈椎增生、视疲劳、风湿性关节炎等很多疾病立刻不翼而飞了。就包括一天减轻2公斤体重，这都是用人的思维、用现代医学知识解释不了的现象，都是师父给我做的。正如师父在转法轮所说，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神奇的故事从2月25号又开始了。我在街上征签了一天，回到家不累，渴了饿了的感觉丝毫没有。神奇的是，我不吃饭，身体很舒服，觉得体内有消耗不完的能量。女婿劝我喝水，我就喝了。从那天开始至今已是40多天了，我每天喝水，隔两天喝一杯咖啡或柚子蜜，每天早上吃一根奶油冰棍，有时吃点咸菜、腐乳等很咸的东西，有时吃点硬玉米花之类的东西，其他食物很少吃。更神奇的是，我体重又稳定在58公斤，膝盖处不舒服的感觉丝毫没有了，救人效果比以前好了很多。过去每次在街上征签100人至200多人，现在每次征签100人至300多人。从2014年4月1号神奇的故事一开始，到2016年4月1号，这2年的时间，我征集了55300位英国人的签名，还劝退了2850位中国人退出了党团队。学了师父的休斯顿法会讲法，我就明白了，吃的食物由修炼中的机制转化，修炼中还是正常修炼。在我身上发生了这神奇的故事，使我少吃了很多食物，减少了很多麻烦，身体变得轻快，多救了很多众生。这都是师父在做，这神奇的故事还在继续，这神奇的故事彰显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谢谢师父。
神奇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其实大法弟子都有许多神奇的故事，在此我仅举几例与大家分享。神奇一，盛花又开了。10多年前，江氏流氓集团罔顾法纪，对法轮大法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血腥镇压。那时我的弟媳恐于迫害，再加上业力大，闯关难，因为他是厨师，杀生多，造业大。 故放弃了修炼，将转法轮藏了起来。有一次去他家，我因为没带书，就让他把书请出来给我看，不料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书封底的莲花已暗淡褪色，成粉黄色了，我难过的差点掉下了眼泪。这么伟大的能指导人回天的一部救世大法，由于他的放弃不珍惜，故而佛道神无奈离去了。为此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将大法书带回来，决心用我虔诚的敬师敬法的心好好实修，希望大法书上的神佛回来。在经过一年多的实修过程中，神佛终于回来了，封底的莲花渐渐由黄变红了，而且又盛开了，连我家的钟点工都说实在是太神奇了。不料在几年前我被绑架时，这本书被邪恶抄家给抢走了。在我向承办警察讲真相，我提出将这本神奇的大法书还给我时，他却说我可以给你一本全新的转法轮，但这本书我得留下。神奇二，佛台前的绢花恢复如初。这束花是我6年前搬新家时用丝带制作的，供于佛台上。因房间三面均为玻璃窗，阳光充足，常年日照使绢花逐渐褪色，我也曾多次想扔掉它，可总想生命都是为法来的，既然在大法弟子家诞生，也一定是有缘分了。大概就在今年3月初，我突然惊奇地发现，这三朵绢花中最大的那朵竟然在向最初始的颜色转变。我随即向另外2朵呼唤，同化大法真善人，生命才有未来，同时经常对他们讲大法真相。就这样仅仅1个月的时间，这3朵绢花已经基本恢复了最初的状态。这是大法神奇在人间的又一次展现，经常来我家的人也目睹了这一切，无不感叹大法的神奇。神奇三，遗失的法器归来了。几年前我刚开始用手机发彩信的时候，有一次从弟媳妇家回来途中，不知什么时候将无线网卡及众生的大量电话号码丢了，在家翻箱倒柜找了几遍都没找到，在过程中也想使用功能将其搬回来，但无果。我当时想电话卡网卡掉了可以再买，可众生的电话号码丢了真是太遗憾了，无法弥补了。后来我静下心来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在静心学法，同时向内找自己有漏之处，再请师父加持，使用神通将其搬回来，也许在法上，结果遗失的法器全数回来了。在此叩谢师尊帮我弥补了遗憾。神奇四，小闹钟的故事。这只小闹钟是刚开始发正念时买的，它是24小时整点闹，在这10几年里它也罢工过几次，我都与它沟通，感谢你准时对我的提醒，帮我助师正法，你也有功劳。我无论漂洋过海还是走南闯北，总是带着你，你可千万别现在罢工。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同化真善人，生命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你一定要自我修复，继续工作，完成你的使命。就这样，它总会自我修复，正常运转，而且时间也精准了。原本有段时间声音轻了，现在也恢复了。我想，这些生命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都在争着同化大法，表现出超常的状态，是希望得到大法的救度，有个好的去处吧。一点浅见，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修炼故事
修炼与家庭系列，强婆婆遇上强媳妇，善解怨冤。作者于元。她曾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但在更强悍的媳妇进门后，她成为被媳妇欺负的对象。在尝尽苦头后，终于有一天，媳妇对她态度大变，再不欺负她了，而媳妇的事业也从此风生水起。那天，尚女士正在家里忙活家务，突然听到媳妇的房间声音不对，她赶紧推开媳妇的房门，发现媳妇倒在床上，一边咳嗽，一边口吐鲜血。她赶紧一把抱住媳妇，安慰她没事没事。媳妇看到婆婆慈祥的面孔，挣扎着从床上下来，跪在地上给婆婆连连磕头：“妈妈，我错了，我以前真的不该那么对你。”尚女士见状，也一下跪在媳妇的面前，两人相拥而哭。一，女强人说一不二。居住在旧金山的尚永杰女士今年75岁，曾是东北一大城市内一所中学的班主任。她的先生在研究所工作，经常出差，尚女士操持家里家外，一切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两个孩子的学习也很优秀，学校的学生也都很服她管，成绩棒棒的。尚女士是邻里校园出了名的女强人。作为老师，尚女士对自己孩子的人品学习要求很严格，孩子犯错了，她还会打孩子，不认错不罢休。尚婆婆的女儿性格比较倔，挨打时不吭声，咬着牙挺着，结果就挨了很多打。而她的儿子就很乖巧，一挨打就说：“妈妈，我错了，下次不做了。”因此躲过了很多责罚。在学校，尚女士虽然从不打学生，但会严厉地批评学生，学生不认错不吭声也不行，必须服服帖帖的。调皮捣乱，别的老师管不了的学生，一见到尚女士就老实了。尚女士因此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格，争斗心很强，跟谁都要争个高低，凡事都要争个对错。二，强媳妇常使婆婆泪满襟。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尚女士的媳妇是当地一大银行的副科长，年富力强，工作出色。刚结婚时，婆媳关系还不错，儿子媳妇小两口自己买了房子，距尚女士家步行10分钟。后来媳妇快生孩子了，希望能得到婆婆的照顾，尚女士就把明亮宽敞的主卧室让给媳妇住，自己住一间狭小的斗室，她先生住书房睡沙发。媳妇生了儿子，全家开心，本是好事，没想到坐月子的媳妇因此唯我独尊，对婆婆颐指气使：“你今天给我买这个，明天买那个，这个菜淡了，那个菜咸了。”尚婆婆在家的时间就围着媳妇转，在饮食上每天变着法的翻新，但媳妇还是不满意，怎么总是那么几个菜，能不能多换换花样。孙子满月了，媳妇上班了，早上尚婆婆做好饭菜，媳妇吃完就走，也不打招呼，下班在外边跟客户朋友吃喝玩乐够了，回家就找茬，一不顺心就骂婆婆。周末媳妇把孩子丢给婆婆，不是外出度假就是饭局聚会，有时候打电话让婆婆给孙子穿漂亮一点，带到饭局上给她的朋友看看。媳妇吃饭的餐馆通常离家很远，遇上大雨天，尚女士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打着伞去挤公交车，中途还要换车，风雨兼程赶到了餐馆。媳妇接过孩子，对婆婆摆摆手说：“你先走吧，过几个小时再来接孩子。”媳妇几乎天天吵闹，有一次尚女士觉得半夜三更吵了邻居不好，就把窗子关上。媳妇见状一把推开窗子，大声喊：“婆婆欺负人了！”还不过瘾，又把门打开，从6楼下来逐个敲邻居的门：“你们都出来呀，婆婆欺负我，全家欺负我了。”第二天，邻居纷纷问尚婆婆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尚婆婆觉得很没面子，很委屈，我这么忍辱负重地照顾媳妇，结果还惹来了一个恶婆婆的名声。尚女士常常以泪洗面，同事邻居见了都说：“ 老尚啊，你怎么落在媳妇手里了？你这一辈子女强人，什么事都难不倒你，怎么现在成了熊蛋包啊？几十年争强好胜、说一不二的少女时，为何对媳妇低声下气？难道就因为媳妇生了个孙子吗？三，明法理，婆婆笑对八十一难。90年代初，法轮功传遍中国大陆，少女士也跟着修炼法轮功了。修炼中，她恪守真善忍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在学校对孩子，她变得和蔼可亲，经常额外的给孩子补课。有一个孩子，妈妈去外地照顾生病的姥姥，尚婆婆就把孩子领回家，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吃喝学习。这个孩子母亲很感动，常常教育孩子，尚老师对你这么好，你再不做好，对不起老师。以后这个孩子一直表现得格外好。有一个姓江的学生，在别的学校上课好动，成绩很差，总是被批评罚站，经常逃课。后来转到尚女士班级，尚女士经常跟他谈心，换了一个好学生与他做同桌，还告诉别的老师不要歧视他，帮他补上落下的功课。小江渐渐升起了上进心，成绩大幅提升，在班上经常名列前五名。在家里面对霸气的媳妇，一个月两个月尚女士还能忍，可是一年下来几乎天天挨媳妇数落，好强的尚女士实在难以忍受，常常一个人黯然落泪。但是再难忍，她还是做到了骂不还口，始终没有跟媳妇还过嘴，吵过一架。通过学法与别的法轮功学员交流，尚女士明白了媳妇对她的磨难，就像唐僧西天取经，历经99、81难才能去掉人心恶念，修得正果。邵女士从媳妇身上能看到自己以前的影子，能力很强，但是脾气暴躁。邵女士想到了自己以前伤害过的孩子、学生，觉得很对不住他们，内心非常内疚。邵女士悟到了媳妇对她发脾气，是对她以前打骂孩子的报应，是帮助她还债，帮助她在修炼中提高上来。明白修炼道理后，邵女士心胸豁然开朗，发自内心的感激媳妇，对媳妇好。以前虽然任劳任怨地为媳妇做这做那，心里却想着尽量躲开媳妇，以免被媳妇鸡蛋挑骨头挨骂。现在不一样了，媳妇一回家，尚女士就笑脸相迎，端茶送饭，坐在饭桌边陪媳妇唠嗑，给她当出气筒。媳妇还定期让婆婆去自己的家里拖地、擦桌子、洗窗帘、打扫卫生，尚女士都乐呵呵地答应。无论媳妇怎么对她，尚女士都能内心祥和，高高兴兴的。四，生死之际，媳妇幡然醒悟。有一天，媳妇突然出现支气管扩张的病症，从鼻子嘴里往外大量喷血，一咳嗽就喷血，房间的墙上、背上全是血。媳妇非常恐惧，心想自己正年轻，事业又处于上升期，就这么死了，先生孩子怎么办呀？正当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孤立绝望的时候，婆婆推门而入，不顾媳妇衣服上的污血秽物，一把抱住媳妇，安慰她没事没事。媳妇看着一脸慈祥的婆婆，非常感动，挣扎着从床上下来，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给婆婆磕头。妈妈，我错了，我以前真的不该那么对你，我错了。少女士见状，也一下跪在媳妇的面前，说：是婆婆没有修好自己，没有照顾好你。婆媳两人跪在地上，相拥而哭。婆婆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把媳妇送去医院抢救，陪媳妇度过了危险期。在媳妇住院期间，少女士白天在家带孩子做饭，晚上给媳妇送饭，陪她聊天解闷。从那以后，婆媳关系大为改观，非常和睦。有时偶尔，媳妇还会发无名火，少女士总是说：你工作压力大，有什么心烦的事，别憋在心里，尽管发泄好了，妈妈理解你，不怪你。媳妇一把抱住婆婆：妈妈，你真是太好了。五， 听婆婆话，媳妇官升四级。媳妇越来越爱和婆婆唠嗑了，经常把工作中的不如意告知婆婆，谁谁怎么不听我分配工作，谁谁到医院开诊断书，说自己有病了，把工作扔给我干。修炼真善忍的尚女士就告诉媳妇，你作为科长要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到你真心对他好，感情融洽了，就会高兴地接受你分配的任务。如果有人说自己生病了，你就买点东西去看望他，关心他。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会感动的。于是媳妇下班后买些东西去看望那个员工，发现他也就是感冒发热一点小毛病，在家里好好的看电视玩电脑。媳妇心头火起，正要发作，想起婆婆说过要真心对人好，便对员工说，你先休息吧，看看哪天好了再来上班。结果这个同事第二天就上班了，对媳妇说，科长你来看我，我很感动，以前我做的不好，请多原谅。媳妇渐渐养成了善待同事的习惯，谁有病了，谁家里有难事了，谁家庭困难了，媳妇就去帮他们，甚至还送上几百块钱应急的钱。以前媳妇一回家就发火，现在媳妇回家经常兴奋地说，妈呀，你说的真对呀，我按照你说的，他们现在都对我好了。尚女士开导媳妇说，只人际关系上好还不够，还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做好工作上，谁都会重视你的。你记住，衡量好坏人的标准是真善人。婆婆的指点很有用，在短短六年时间，媳妇就从副科长连升四级，年纪轻轻的当了大银行的总经理。2015年冬天，儿子、媳妇、孙子全家来到旧金山看望尚婆婆。媳妇见到尚女士分外亲热，搂着婆婆说，妈，我一直记得你说的话，对人要善，不能靠走后门提升。现在远隔千山万水，婆媳俩经常在网上聊天，媳妇在生活工作上遇到什么事都迫不及待地与婆婆分享。尚女士感慨地说，修炼法轮功，我去掉了争斗心，改掉了暴躁的脾气，让我与孩子、媳妇都能相处得很融洽。
和西人学员一起推广神韵经历的几件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前些日子和一位西人同修一起配合推广神韵，西人同修负责开车，我和另一个同修负责贴海报。在我们下车后，西人同修就在车上发正念。这位同修是开着修的，发正念期间经历的几个场景让我受到启发，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一张黑网掉下了。一天，我们来到一个新建的商业区，商家的店面是新的，橱窗玻璃很干净。按过去的情况，这样的店面是不容易让贴的。那天我们下车后挨个商店走，开始很不顺利。新人同修发正念看到，在另外空间商业区上空有一张黑黑的网罩着，同修打出的功变成一把把大剪刀，把那个大网剪成一段一段的，最后掉到地上。这时候天空黄色的光照下来，整个空间场一片祥和，然后看见每个店面的橱窗上都有神韵的海报，闪着金光，有好多人都开车来看海报。这一情景反映在表面空间，商家店主由开始的拒绝我们，到逐渐的能够接受。大约走过一半店面的时候，情况奇迹般的出现转机，几乎每个商家都高兴的让我们把海报贴在最好的位置，无论是高档珠宝店，还是服装店、眼镜店、健身房，都是这样。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回到车上，听西人同修一讲，才知道是发正念清理了另外空间的邪恶。二，清除蛤蟆雕塑背后的邪灵。另一次，我们来到周边的一个小城市，下车后，我感到那个空间场不是很好，为了赶时间，没有来得及发正念，就开始挨个店面走，结果不理想，甚至一些不起眼的小店也不让我们贴。我们走了一些街道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等新人同修开车把我们送到下一个目标， 西人同修过来了，将车泊在一个树丛边。这时他突然发现藏在树丛中的一只蛤蟆雕塑，肚皮鼓鼓的，头上有三个叉，丑陋无比。西人同修指着他连说，就是他，就是他。我们不明白什么意思，投过去询问的目光。他说，刚才发正念时看到另外空间邪恶生命是一只只魔雕，炸掉了，不一会儿又有了，总是清不完，原来这个大的藏在这里。在他提议下，我们三人一起上车发正念。大约20分钟左右，另外空间那个大蛤蟆被炸掉了。三，两个协调人发生冲突时，那天晚上两个协调人之间发生了矛盾，双方都没能守住心性，谁也不让谁。西人同修看到在另外空间一条龙和一只狮子在打斗，双方都受伤了。
见证大法的超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华春。我是一名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2014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的胸前左侧到后腰起了半圈带水泡的小红疙瘩，红肿剧痛，左肋下又鼓起一个比手掌还大的大肿块，胃肿了，修炼之前有胃病，肿块上面也长满了小红疙瘩，左肋骨就像被掀起来一样，疼胀的我坐不直，躺不下，吃不了饭，睡不了觉。儿子儿媳见状说，他们要带孩子到他姥姥家住几天，让我清静一下。随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另外空间的声音说，走吧，回来就见不到你妈了。我心想，我是有师父的人，其他生命无权管我的事儿，我就坚定地说，你们走吧。之后我坚持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做我该做的三件事，没把自己当成病人常人。过了两天，一个声音，另外空间的声音说，你怕死吗？我说，我不怕死。那个声音又说，那你就死去吧。我也没多想，就说死就死。这个声音又问，你还有没做完的事儿吗？这时我警觉了，说，有啊，师父给我安排的路还没有走完，好多事还没做，我不能走啊，我要跟师父修炼到最后，跟师父回家。又是一天的夜里，疼得我在屋里来回走，几天的功夫儿就把我饿得累得疲惫不堪，疼得我浑身发抖，心想，我在床边趴一会儿吧。还没等趴下，就看见从身后窜出一个黑东西往我身上趴，我心里发出一个强大的灭字，瞬间黑东西不见了。随后一个声音，另外空间的声音说，上医院。我摇摇晃晃地走到师父法像前，敬上一炷香，跪下对师父说，师父啊，我不想让师父您为我承担痛苦，我只想求师父点化我一下，是我哪里做错了，我一定改，我快承受不住了啊。瞬间一股热流从头顶通透全身，我感觉好受多了。哎呀，无私的师父又替我承受了，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泪水又流了出来。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历经一个多月的磨难，这算过去了，好转了，疼劲小多了。这样我回屋躺下就睡着了。后来师父点化我，是我在初期学法轮功时，因当时不太明白法理，说过一句，我学大法学定了，活着是大法的人，死后是大法的鬼的错话。后来悟到大法里只有佛道神没有鬼，可就是这句错话，这是一些低灵烂鬼邪恶的生命就钻空子往死里整我，多危险啊，真有些后怕，是慈悲伟大的师父 不但替我承受了痛苦，还救了我的命。如果当时念不正，随着邪灵去医院，要知道医院是救不了命的，后果也将是相反的。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大法是超常的，无神论是害人的谎言。人啊，我看到了就相信，看不到就不相信，这理儿对吗？不对呀，科学证实不了另外空间的存在，人看不见的生命，正负生命，不等于没有，不相信的事情不等于不会发生，人也不能随便发誓的。中国人在入党团队时发誓要把生命献给共产党，那个党的背后的邪灵，看不见的负面东西，他可不会放过你的。一直跟随他，邪灵能有好的未来吗？是要下地狱的呀。所以要想真正保平安，就赶快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心中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这样才能得到神佛的保佑，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不要做共产邪党的替罪羊。我永远感谢师尊，感谢大法，跟随师父修炼到最后，跟师父回家，再次叩拜师父。
我走回了正法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于1997年得法，当时腰疼腿疼，得法后身体明显好转。98年丈夫下岗，家里生活窘困，大儿子上班一个月挣不到300元钱，为了生活我也四处打工。99年邪恶的迫害发生了，警察多次来抄家，抢走师父法相、大法书、录音机等。到了2000年把我非法抓走，01年再次抓我送洗脑班关押七天，逼迫我放弃信仰，最后跟他们说不练了。从那以后不和任何同修联系，同修和我打招呼说话我装作不认识，不和他们接触，就一个人在家看书练功。2012年母亲同修在我家去世了，面对不理解大法的亲人，我心里很沉痛。我对母亲的情特别深，失去亲人的痛苦我心里非常难过，每天强忍悲痛在单位上班。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自心生魔里讲的法，哪个是你母亲，我就用这句话一直安慰自己。到2014年我还是一个人在家练功，后来练功带和录音机也都坏了，家里没有练功的东西了。再后来练功静不下来，读法也静不下来，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同修，我去找他。这么想着在大街上就碰到他了，他让我到他家里去，说我这些年走错了路，没有跟上正法进程。他给我讲了很多正法的形式，劝我赶快走回来。他给我念了很多师父的新经文，看我还半信半疑，他又给我放师父在海外的澳洲讲法录像带。之后我就常常和他接触，学了很多后期讲法。在他的引领下，后来我又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我终于走回到助师正法的路上了。在此我要感谢这些年一直牵挂关心我的同修们，更要感谢师父的慈悲，多次指引不同同修来唤醒我，帮我重新走回大法中来，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弟子在这叩拜师父，谢谢师父。为了养家生活，我扫过大街，做过环卫工人，当过饭店服务工，做过面案，这几年给人当保姆。我当保姆的那家老太太特别难伺候，处处刁难我，在很多人面前给我难堪。每次做好饭菜，只把头天的剩饭剩菜来我面前叫我吃， 新的饭菜他和儿子、媳妇、孙子们吃，每天训斥我，数落我的不是，蒸包子大也不行，小也不行，我做得再好也不说好，拿我当下人使唤，还一次次地克扣我的工资。有一次竟污蔑我拿了他家的金戒指和钱物，最后找到了。这过程中我用师父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做什么事情先想到别人，不与他们发生争执。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练功人不贪不占的道理，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但他们不断地找我麻烦，说我的不是。每天面对这样的一些人，我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这种精神折磨非常痛苦，我就想放弃这份工作。后来协调同修和我交流说，这样的环境难得，失去了以后就没有了，这也是考量你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承受能力，还能不能再坚持一两天。最后我就把心一横，彻底放下不想了，不管你们怎样对我，我都按师父说的。可是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转法轮。有时老太太抓住我，使劲抽我，打我，我都笑呵呵地面对，不与她计较，不用言语激她。她就说，我打你，你还故意乐，你还在气我。我就马上向内找，找到自己还有该去的人心和不足，没有真正做到师父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向内找自己最不好的人心和后天观念，以及形成的任何败坏物质，从根子上把它彻底挖掉。在这种遭受歧视不公的环境下，我坚持了1年零6个月，期间改变了老太太与家人对大法的认识和误解。除了她儿子，其余家人都选择了三退，老太太也已相信大法，经常念法轮大法好，我也常给她放师父的讲法代听。最后在我临走时，老太太和我说，我知道你是好人，我岁数大了，我不是针对你，你原谅我吧。我在心里说，我是修炼的人，我不会和人发生矛盾，不会和你一样见识的。2015年5月份溯江大潮开始了，之后协调同修和我说，让我写溯江状，我说我不写，我心性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后来我大量的学师父讲法，越学越认识到写溯江状是人走向神的重要一步，但我不会写字怎么办呢？之后我就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求师父帮助我做好这件事。后来一位同修来了，他问，你是为家人修还是为自己修？后来我下定决心写了，也是同修帮忙写的。写溯江状心里想，我走过这些年的弯路，今天还有机缘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愧对师父没有救度多少众生，今天有机会为师父和大法说一句公道话，这是作为弟子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写了两份诉状，分别被两高签收了，我感到这是师父对我最大的慈悲与鼓励。我去老家给母亲烧祭3周年，带回去不少真相资料，给回老家的20-30人都劝退了，这是在同修的帮助和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才能做到的。我想到自己的修炼应向内找，从骨子里，从根子上找到自己的不足，并连根都挖出去，因为修炼不是儿戏，必须严肃。我想每个人都吃了不少苦，那也是自己生生世世造下的业，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和这么大的法，凭自己是永远回不去的。我要求自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时时保持正念。就写到这吧，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卓古见今，
不叫开除官位，朝廷做得很对。作者严谨。《旧唐书列传》第81记载，唐代人李高生卒年733到792年，在温州任职时，有一次到辖区内去巡视，看见一位老妇人哭得很伤心，他心中怜悯，便上前询问。老妇人回答，我是李氏的妇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李君，一个名叫李鄂，都外出求功名去了，20几年没回过家，我家境贫寒，没办法维持生活了。事实上，老妇人的儿子已经显贵，李君官至殿中侍御史，李鄂任京兆府法曹，两人都因为文艺超群而考取的功名。因此李高就说，做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出门，都必须孝顺尊敬长辈，做到这点后，再用剩余精力去学习文化。像李君、李鄂这样的不孝子，怎么能在朝廷为官呢？于是李高将此事上奏朝廷，皇上便下令免除这两人的官职，终身不予录用，世人也耻于与他们交往。父母对子女的恩德最重，情义最深，为人子女应该知恩报德，力行孝道。儒家有言，孝为百善先，又讲亲亲为大，可见孝养父母乃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天经地义的大事。一个人对其他人的感情是亲疏有别的，关系与自己越近，感情就越深，这即是孔孟所讲的爱有差等。父母之于子女，无疑关系最亲近。一个人若待自己的父母都形同路人，还说什么人民爱物呢？古人认为入仕参政是为了治世化民，若空占官位而无化民之德，那即是失位素餐。所以李高一听说李君兄弟身居显位，名重一时，居然还弃母不顾，自然要上本弹劾。若在今日，不孝者在任上若无大错，还可保无虞，只不过名声不好罢了。可古代重孝这一条通不过，即使名望再盛，文章再佳，也会为人所不齿。因此李君兄弟的被除名是顺理成章的。孔子对孝有许多论述，其中有一些至今还值得深思，如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父母为其疾之忧。也就是说，孝养父母不是单纯提供物质享受就够了，更重要的是在心中要有个敬字，要在精神上急父母之所急，想父母之所想。时至今日，孝顺父母仍被奉为美德，若无此美德，必然被正派的文明人所轻贱。
阅微草堂笔记故事精选一，作者齐整生。一，勿疑因果之报。清代一个员外顾德茂，他在东岳庙里当冥官，他曾经对活着的亲友讲出了下面的一番话。冥司里非常尊重那些贞洁的妇人，但也分有好几等。譬如有些贞妇是因儿女的情爱难断而不愿改嫁，有的是因家产丰厚，生活富裕，有所留恋而不愿改嫁，这算是下等的贞妇，又叫洁妇。有些年轻而寡居的女子，虽然有时内心仍不免萌发情欲，但她们能以礼义克制自己，这算是中等贞妇。若能做到心如枯井，情绪上不起波澜，荣华富贵不能动其心，饥寒困苦不能移其志，置利害于不计，这才是最上等的贞妇。但像这样的人千百人中难得一个，如果是，就连鬼神见了他们也要肃然起敬。记得有一天，冥府里忽然喧闹起来，传说有一位贞妇就要来了。阎王爷立刻改变了平日严峻的面容，众冥官也都整衣而起，肃立迎接。一会儿，只见一老妇人仪容庄重，从远处姗姗而来。他的脚步一步比一步高，犹如登上无形的台阶。将近阎罗殿时， 竟从殿堂上面飞升而上，不知去向。阎王爷慨然说，这位妇人已经升天，不在我们鬼神的管辖范围之内了。顾员外又说，贤臣也大致分为三等，那些能够遵纪守法，唯恐触犯条例的，算是下等贤臣，那些爱重名节，因而廉明公正，算是中等贤臣，那些忠于朝廷社稷，一心忧虑国计民生，从不计个人荣辱祸福的，算是最上等贤臣。顾员外又说，冥府里最忌讳那些争权夺利、以权谋私的人，他们认为造成人世间混乱的种种恶业大都是由此而生，所以冥府必设法使这种人遭受困顿、挫折和失败，让他们得不偿失。他们越是投机取巧、诡计多端，鬼神对他们的制裁也愈加严厉。顾员外又说，阴间的法律条文和世间大体差不多，都像春秋那样严格地要求贤者而劝人为善，倘若贤者由于偏激执拗而犯了错误，也照样记其过失加以处理。即使是小人，只要他能做一点好事，也要相应地给予善报。世人往往不了解民间执法的大义，便怀疑因果报应的事实，这是完全错误的。二，勒马报恩的鬼。清代爱堂先生有一天晚上在外边喝酒后骑马夜归，那马忽然受惊狂奔起来，一会儿闯入稠密的树林子里，一会儿又奔行在沟沟坎坎凹凸不平的旷野，有好几次差点把它从马上摔下来。正在危急时，忽然有个人从道旁闪身而出，一手拉住了缰绳，另一只手把他扶下马，并对他说，我老母以前多蒙你救济，今天我救你脱离断骨的恶难，以作报答。爱堂先生刚要打听他的姓名，眨眼之间此人便不见了。爱堂先生感觉到他是鬼，但是回忆以往，他生平似乎没有做过救济别人老母的事，不知此鬼的话是从何说起。这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做了好事并不记在心中才是最大的功德呀。三，鬼不清正。何为正？文中有解。明朝时，福州学史衙门本是掌管税收的官署，当时宦官贪婪横暴，在官署里杀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所以至今官衙里还经常出现怪异。如今我纪晓岚自称任福建督学的时候，奴仆之辈在夜间往往被惊吓。乾隆甲申年夏天，先父姚安公来到福建学署，听说有一间房里闹鬼，他就把床铺移进去住宿，竟然整夜平静，什么事也没有。有一天我曾婉言劝告说，请您不要拿自己宝贵的身体和邪鬼斗气，我看最好还是搬出那个房间。先父便教诲我说，许多读书人往往主张无鬼论，那是迂腐的，也是强词夺理的。然而鬼不清正，正人君子之气就是正气，鬼必然是怕人的，因为阴气总是胜不过阳气。假如有人被鬼所侵犯，那必是因为他的阳气敌不过阴气。然而阳盛的人并不是光凭血气壮和性情粗暴，人的心里常常怀着慈祥和蔼，这便是阳气；心里怀着惨毒凶狠，这便是阴气。心地坦诚清白，视为阳气；内心阴险奸诈，视为阴气。公正刚直是阳气，自私谄曲是阴气。所以《易》象辞里把阳比喻为君子，把阴比喻为小人。人只要存心光明正大，血气便表现为纯阳纯刚。虽遇邪魔鬼魅，一身正气的人如幽室里炙热的炉火，无论多坚固的冰冻也会融化自消， 你读了那么多书，曾见过史传里有品行端正博学的人被鬼魅侵袭的记载吗？我听了这一篇话，恭敬地领受教诲，直到现在每次回想起来，先父的庭训言犹在耳。四，为人师者敬请一阅。安义人宋半堂曾在盈县做官。宋说盈县有位书生很有文采，但他在仕途上却屡遭困顿，没有考上功名。后来这位书生得了一场大病，病中迷离恍惚，梦见自己来到了一处官衙门。根据那里的情形，他觉察到这地方似乎便是宁司。这时候对面走来一位官服打扮的人，书生一看却是一位老相识，便急忙向他打听自己得了这场病是不是很快就会死。这位名官说，你的寿数未尽，但是路数尽了，恐怕不久就要到这儿来了。书生说，我这辈子全靠社管教书糊口，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怎么路数倒先进了？名官叹息说，正因为你是吃教书这碗饭的，而对孩子们的学业品德放任不问。宁司认为无功受禄就等于偷盗或浪费粮食，必须扣除应得的俸禄来补偿，所以你寿命未尽而禄数先尽。为人师长者位居在三，君亲师之中，享有崇高的荣誉，你收取人家的学费却误人子弟，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有官禄的就要削减官禄，没有官禄的就得削减实禄，一丝一毫都计较得很分明。世人往往看到一些饱学之士或通儒大家，有的生活穷困，有的年少夭折，便抱怨天道不公平，可哪里知道这些人都是自误生平才落得这地步。书生听罢怅然而醒，从此他的病日重一日，果然没有治愈的希望。临死之前，他把梦见的事讲给他的亲朋好友们听，并告诫他们要忠于职守，努力从善，特别是做教师的要重视对学生的品德教育，认真教书育人，忠于职守。这个故事也因此得以流传于世。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